我们再唱一首诗歌289首，289，我们请琴给我们弹一遍。陌生的诗歌，恐怕有的弟兄姊妹也许今天第一次常在才唱这首诗歌，但是我们知道，感谢主啊，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这首诗歌的背景，我相信我们对于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感觉就不会一样。大概是在100-200年前，这个主分别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英国。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呢，结果神就在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的身上，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呢，就像在约伯当初所做的一样。那结果，那个神突然来的那个冲击，给他们突然来的冲击，就产生了两首非常美丽的诗歌。那一首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何等朋友我主耶稣。那现在我们可以说到处啊，弟兄姊妹都非常得着那首诗歌帮助的。那无论是我们今天在一起唱，或者世界各地，几乎很少有一个人不认识那首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啊，何等朋友我主耶稣。而那首诗歌呢，是一个弟兄当他要结婚那一天，忽然间他未婚的妻子被主接去，结果他的母亲要来安慰他，他就写了这首诗歌去安慰他的母亲，何等的朋友我主耶稣。所以在那个突然的冲击里面，主就借着加拿大那个弟兄给了我们那首诗歌，不知道安慰了多少多少的人。那今天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呢，是个英国的姊妹。我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有这么多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他们一个一个虽然经过了许多的遭遇，但是主啊，他们没有离弃你，他们能从他们的深处发出他们的声音。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些诗歌我们要敬拜你。我们看见你在历史历代，你一直做像诗一样的工作，因着你诗的雕刻，我们今天能唱着许多美丽的诗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觉得惭愧，我们也觉得跟不上这首诗歌的感觉。但主啊，无论是南风无论是北风，我们真是有一个祷告说，你是属于我们。主啊，但愿这个成为我们一生的盼望，愿你自己陪伴我们一生。这路虽然孤单，我们求你做我们的同伴，用你的笑容常常来鼓舞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叫天色常蓝，你也没有叫花香常满，但是主你却应许，主你把你的恩典和诸般的殷勤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为你而活。主啊，给我们一个安静平稳的心，真像断奶的婴孩一样，脱离我们所有的怨声，脱离我们所有的不平， 让我们看见你的爱，也看见你的智慧。主，你做的没有错，没有一个安排是错误的，没有一个环境是错误的，错的是我们这个人。主，你给我们一个好像是错的环境，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错。主，怜悯我们，我们何等的迟钝，我们也是何等的愚昧。但是感谢，每次我们想到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想到你在许多儿女身上所做，我们说神啊，感谢你，我们要敬拜你。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借着约伯记对我们说话，借着约伯记显明我们的光景，也借着约伯记再次开启我们，鼓舞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走这条道路。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今天早晨我们还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主啊，但我们不失去爱的片段，不失去你话语的片段。主啊，恩待我们，但愿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能在你同在里面，一分一秒的被你计算，一分一秒的能坐在你的面前，一分一秒的能感觉你的同在。主啊，恩待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请我们读约伯记，约伯记我们从第四章读起。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辅助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慌。你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受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消磨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第五章第六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沸腾。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仍旧把圣经翻开。今天早晨呢，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盼望能够从第四章啊一直翻到三十一章，所以我们随时准备好，我们随时要读这里面的圣经。因为我们说过，这几章的圣经呢，可以说是约伯记里面最难读的。因为我们普通读约伯记只读前面的两章，末了的五章最多了，所以我们对这七章的圣经是最熟悉的，但是呢我们当中的就忽略了。但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当中的，所以我们就看不见神那个全盘的启示。零碎的指示我们常常得着，零碎的帮助我们常常有，就像是约伯记的突然的冲击，我们看见约伯的那个反应。我们读到末了，我们看见约伯如何在炉灰中熬悔，这些我们都有印象。但是很可惜呢，就是这当中的我们就忽略了，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呢，就是诗的题材开始，不是第三章。那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是序，末了一章第七节到末了是拔，当中的乃是诗。那神就是借着这首诗呢，来给我们看见他那个像诗一样的工作。那么从第三章神就开始做了。那怎么开始的呢？我们说过，约伯不肯咒诅神，约伯不肯弃掉神，所以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宁可咒诅自己的生命。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巴不得求解脱，所以他在末了时候求死。所以当一个人落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这个在心理上学上一个名词叫 depression， 叫做沮丧、忧郁。那这个发展下去呢，有的人就变成自闭症，就把整个人关起来。特别当一个人经过很大的打击以后，那么就像约伯一样，人会越陷 越深，陷到他自己的壳子里面去，到一个地步约伯不能够自拔，陷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能拯救约伯。这就是为什么旋风是必须要，这个旋风好像神把约伯从他自己的淤泥里面拯救出来，在人来看是毁坏，在人来看好像这里面有残忍的因素，因为就在旋风里面他的儿女不见了。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旋风把约伯从自己的里面带出来，要带到神的里面，从他自己那个完全在地上那个完全一步一步的上升，能达到神77所要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从第三章我们就开始，神就是开始工作。那么怎么做呢？神必须要先预备才可以。神为着要做剥夺和破碎的工作，这个像诗一样的工作，但是很不容易做，因为这样的工作里面有眼泪，这样的工作里面有苦痛。就像做父母的一样，做父母在管教上最痛苦的一件事，因为当他鞭打孩子的时候，他不是鞭子打在一个没有感觉的木头上，不是，他的鞭子下去的时候，虽然痛在儿子的身上，但是呢，虽然打在儿子的身上，但是痛在父母的心上。所以这样的工作是最难最难的工作。医生可以替别人开刀，医生不能替自己的亲人开刀。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爱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他心上。每次当我们看见约伯在那里苦在那里痛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谁是没有感觉的神，好像谁是残忍的神，好像神好像这个听也没有听见。不，这个工作最难的就是当在这里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神的耳朵没有聋，神的心仍旧是爱的心。那现在呢，神知道如果不是神这样做的话，约伯是在危险的境地，所以神要把约伯从淤泥里面拯救出来。那另一面呢，现在神要把他从成熟带到成熟，这是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神就要做到的。所以现在呢，神就开始了他的工作。那么现在怎么做呢？我们知道撒旦的控告已经过去，撒旦已经蒙羞了，神已经得胜，神已经得着最终的荣耀，神在约伯的身上得着完全的荣耀。撒旦盼望约伯能和他站在一边弃掉神，但是约伯宁可苦痛，但是愿意站在神的一边。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借助这个突然的冲击，我们知道那个约伯里面那个向着神完全的心显出来了。但是我们昨天说过，神要进一步，那这次做的时候，你看见是完全根据神永远的旨意，不是仅仅许可的旨意。这一次呢，不是因为撒旦有个提议，然后呢神有一个许可，这一次呢是神直接的在那里做。我们像昨天早晨说过的，当约伯孤单的时候，被人弃绝，被隔离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就从远方就打发了，从不同的地方就打发了约伯的三个朋友，终日的和他在一起，为着要安慰他。这三个朋友实在是关心约伯，也是爱约伯的，而且也是终日和他在一起的。结果我们知道，就是借着这三个朋友，神做更深的工作。约伯没可能没有被他那个财产的损失摸住，也许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次约伯被摸住了，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次约伯被摸住了。因为神对待我们的时候，神在我们上工作的时候，他必须找性质相同的才能够产生作用。因为物质的财产和我们这个人性质是不相同的，一面来讲，间接来说，我们会觉得失去这么多会叫我们心痛，没有错，但是不是和我们这个人格和我们的魂直接发生关系，所以这个能试出我们的心来，没有错。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人是自私的，人的自私特别
必是表现在所有权上。所以人越自私，人越有占有欲。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能够从我们手里做这样剥夺的工作，神能够显出我们这个人到底，我们这个心到底在哪里。但这个还不容易试出我们里面那个己的生命的光景。我们说过，约伯你需要几十章的圣经给我们看约伯里面的魂是怎么回事。所以圣灵啊，就有好多的很丰富的智慧，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见约伯是个怎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读第四章、第三章一直到37章的时候，我们要记，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看神到底在约伯身上怎么做。那么当那个突然的冲击过了之后呢，现在你看见神把三个朋友赐给约伯，那就说这个三个朋友赐给约伯，在配合与神已经给约伯的环境，现在呢，神要在约伯身上工作。那第一步，神要让约伯看见、认识他，神要让约伯发现他。所以，当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神没有回答约伯许多的问题，约伯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但神问约伯许许多的问题，那个意思就是要约伯告诉神，他到底他知道有几个他所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约伯在这许多不知道的里面有一个不知道，他不认识他自己。所以这些外面的苦难本身没有攻击，没有属灵的攻击，但是这个有消极的作用。这个消极的作用是什么呢？消极作用就是能让我们发现，因为当我们没有受到外界的冲击，没有受到外界的这个影响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也许像一个水，像一瓶的湖，一池的湖水一样，非常的平静，好像非常的属灵，也非常的安息，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安息。那一直等到有一天，神因着他爱的缘故，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让我们感觉到爱，感觉温暖。弟兄姊妹，你知道约伯本来还不会自怜，本来痛的时候还没有问题、这个约伯最难忍受的，他这次真的碰见三个爱他的人。你知道在这种情况底下碰到亲人的时候是格外的亲、一面来讲是格外的亲，另一面来讲不知不觉他就开始自怜起来了。不知不觉，因为当别人看见他的伤的时候，也自自然然叫他看见他自己的伤，所以就自怜起来。所以到后来他就咒诅他自己的生命，他就巴不得能够得出去，他以为死是解脱的路。所以当三个朋友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他们巴不得能救约伯一把，他们巴不得能安慰约伯。所以让我们记得，约伯的三个朋友来是要安慰，是要爱，是要供应，而且给他精神的支持，是日夜的支持，不是来一下坐飞机走了，不是，不是打个电报讲几句话就可以了，不，这个不是个姿态。他们的确日日夜夜来和约伯生活在一起，他们巴不得能帮助约伯。所以约伯在这里在最孤单的时候被三个朋友包围，当他最没有爱的时候被爱包围。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主就把这样的环境赐给约伯。但是我们知道，约伯的苦难不光是外面身体，身内和身外。等一等，你看见约伯的苦难，特别是当他经过几次和他三个朋友辩论，他的朋友来安慰他的时候，你知道这一次的苦难啊，是魂的煎熬和折磨，是魂里面的煎熬。你知道到了一个地步啊，约伯八真是呼天唤地。那个约伯本来是很平静，本来是很太因此，有的人很容易失态，有的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的保险的一个人，所以容易失态。
这个约伯是很庄重的，约伯我们看见过，他有非常属灵力，非常光荣力，这个人不大失态。但是在亚比底下，特别在他三个朋友围攻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约伯失去了他的，这个是指这个失去他自己是指着这个消极的，在这个时候他不能控制他自己，你发现他在话语上失态，你发现很多地方就失态。现在我们才看见约伯的心是完全，约伯的生命仍旧是老亚当的生命。现在我们能看见在亚当里面，在魂里面所有的关系，你的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用一个非常重情感的一个律法，像丢一块石头一样，你只要整个的约伯里面翻江倒海，你律法的情感打中了约伯的情感。那不止这样，比勒他的心思打中了比勒的约伯的心思，所法的继续打中了约伯的继续。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两个意志、两个情感跟两个心思在这冲突的时候，这个叫他是 not clash， 就这样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起了反应，在反应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在十字架阴影底下默默无声的生命，那个生命叫做基督的生命。你知道我们的主受尽摧残，我们的主受尽剥夺，受尽无理的摧残，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而且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们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看见基督隐藏在他里面的生命？当外面许多的刺激、许多的攻击、许多的摧残、许多的折磨临到一个人的时候，里面的光景显出来。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生命是怎样的，这是末后的亚当给我们看见。现在你拿约伯在压力底下的表现、苦难底下的表现，和我们的主在约伯在苦难和十字架的表现不能够比较，这是为什么主必须在约伯身上做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步神就要让我们看见，借着约伯去看见看见那个灵魂里面的光景。后来约伯写约伯记的时候他也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一段圣经啊，特别是能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说过了，我们再三的说，约伯的苦难是人类不应得苦难的极限，只有我们的主耶稣超过他。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有像约伯那样的苦难。当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应用的时候，我们只能局部的应用它，在苦难这一点我们说是小型的应用，局部的应用。我们也许经过一点点的苦难，也许是婆媳之间的难处，也许是身体上一点的难处，就是一点点，就这一点弟兄姊妹，主在我们上所做的也是在约伯上，就是在约伯上所做的，在我们上所就是在约伯身上所要做的。所以那个在工作上，整个主对约伯那个工作那个应用是要完全的应用，主如何在约伯身上做，主如何今天也要在我们身上做。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许多时候不是神把仇敌摆在我们四周，不是神把我们摆这个温暖的家庭里面，而且感谢主，日日夜夜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有温暖，我们享受爱的温馨，我们也能享受许许多多的温暖。感谢主，主把父母、妻子、儿女各种各样的人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真是觉得温暖。好像家所以是家，家所以我们觉得在世界上不冷落，就是因为看见这许多的人。但是感谢主，等一等，你看见时间是神在手里非常好的仆人，然后因着我们不是活在机器人的中间里面，你知道当你活在机器人中间没有难处，但是你我们活在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里面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个情感就碰着另外一个情感，一个意志就碰着另外一个意志，这样呢弟兄姊妹，我们主就借着这个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这样这是整个神那个诗一样工作的第一步。我们如果不认识我们自己， 神就没有办法从那里开始，这是神的开始。但是我们说过，苦难不能破碎我们，苦难的本身不能，乃是借着苦难，然后呢我们才发现我们自己。约伯发现他从前没有发现，所以我们要看到底主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发现主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做。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很可爱的环境里面，但那个环境叫我们受苦。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家者家也，那个枷锁的家，一面来讲家给我们温暖没有错，但是另一面呢，我们都知道那个家也常常给我们痛苦。但是就是借着那个绵延的痛苦，主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现在呢，我们要很快的来看到底这神怎么用这三个朋友。我们知道当这个三个朋友要安慰约伯的时候，这个理论主要的理论是什么呢？主要的论证，主要的理论呢，我们晓得是以利法给的。这个以利法可以说是他们三个人里面神学最好的，圣经最熟的，对神应该最有认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可以说三个里面最前面。所以等到你看见呢，这个约伯和三个朋友在那里辩论的时候，他们辩来辩去都是围绕在那个主题上来辩。那个主题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那个主题就是说，第一，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神给人罪的惩罚，人犯了罪了，所以神今天苦难临到我们，证明说这是我们罪有应得，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约伯受了苦，所以他一定犯罪。第三呢，我们看见说第三，因为第二他受苦了，那么第三你推论推下来呢，他一定是犯了罪。所以这个可以说呢，是约伯三个朋友一个主要的理论。那个理论是什么理论呢？那个理论实在说来就是因果论，你有什么原因你就有什么结果。意思就是说，约伯今天所有的苦难是他的报应，因为他做了这些许多，因为他犯了罪了，因为这个缘故啊，他们就以为约伯一定是心中隐藏了一些什么罪，那些罪呢是我们没有看见。他们推论来推论去呢，约伯呢可以说几乎是个假冒为善的人，他的人面前是一个样子，他的众人面前是一个样子，他暗中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他们推论出来的结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假设，那个第一个基本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给人的报应，因为人犯罪，所以如果你受苦了，你一定是犯罪。那么这个三个朋友他们怎么样都不能够脱离他们自己的神学和他们的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点非常要紧。第一，人想用有限的头脑来解释无限的神，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所认识的苦难就是那么一点点，他们所认识的苦难就是报应，就是应得的苦难，除了这个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已经说过，约伯不是因为犯罪所以受苦，这个我们很清楚，从整本约伯记看得见，神为他做见证。约伯是因为受苦了所以他犯罪了，这个我们现在很清楚。但是呢，约伯的三个朋友没有看见，约伯的三个朋友用他们有限的头脑，然后呢来评论约伯。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读约伯记这个读三个朋友，我们要知道这是整个问题的终结。然后呢，神就用他们这个，用这件事，你看他们变来变去的时候，表面上我们读的时候，很多人一直注意他们谁对谁错，但是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最要紧的，你看见约伯也说话，你看见约伯的朋友也说话。当一个人不说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里面的光景，一说话了，里面的光景就显出来。所以特别当他们在那里说话，在那里辩论的时候，你我不只认识约伯，你我也认识约伯的三个朋友。所以我们可是这一段呢，那个如果我们要给他一个题目的话，这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魂的翻腾。那个不止在约伯里面魂的翻腾，甚至于在以利法、在比勒达、在索法里面，
不错，他们在那里讲，他们在那里辩论一段圣经里面的事，或者辩论一些属灵，辩论一些属灵的事。他们问他们的问题，他们这个辩论的对和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呢，最要紧让我们看见呢，在这里约伯整个人的被激动起来了，整个人呢，这个人像翻江倒海一样。那么最后呢，约伯这个人就出来了。我们晓得约伯啊，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人，他外面有好几层好几层的，你光碰见外面的时候你碰不见他。但是呢，感谢神呢，借着三个朋友，就是在他们辩论的时候，结果呢，约伯的情感受了激动，约伯的心思受了激动，受了激动，在激动状态底下，你看见他说了许许多多话。那么许多时候他自己说，他是在激动底下说话的。那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就认识了约伯这个人。到最后，约伯整个人就显在我们面前，这是神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要来看到底神在约伯身上怎么做。那我们刚才读的，我们好不好很快地读一下第四章。我们看见呢，这个约伯记第四章第七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所以你看呢，这个就是因果论。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呢？这是因果论，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灭亡，证明你是有辜的，不是无辜的。但他忘记了亚伯的情形，亚伯就是无辜的，但是亚伯就被杀害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抓住一些片面的真理，他自己以为是对的。那么根据那一个呢，他就开始和约伯辩论。那么你如果读第五章也很清楚，第六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那这里啊，我们知道啊，圣灵啊给我们看见幅图画。你今天不是看见患难了吗？那个患难呢，不会是突然间来的，因为患难不可能从土里出来，也不可能从地里发生，一定有原因的。你看见火星了，就表示底下有火的，所以你看见患难了，就表示你这个人犯了罪了。所以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那请我们记得，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抓住圣经里的这几段话，就是这几段片面的真理，他就用这个来开始发难，开始要帮助约伯。他们的存心是要帮助，但等一等，到后面你看见他们一个越来他越热，越来越热，辩论越来越热，越来越热的时候，你看见结果每一个人都失态了，每一个人都不像当初。在三个人里面最 gentleman 的、最温柔、最像绅士的，我们知道是以利法，那一点都不错。如果你读这个以利法起头的时候，以利法是很有修养的人，以利法是很有文化的人，以利法帮助人的时候是非常温柔的。但等一等，你看见了约伯他碰来碰去的时候，连以利法都失态，连以利法那个光景都不对了。我们可以从那里看下去。那么以律法虽然呢说是绅士不错，但是他因为要约伯得帮助，所以话的时候啊，那个话为了要有效就要尖锐，因为如果这个话说出去你不痛不痒，那不如不说。所以以律法呢，一面要帮助他，一面又是绅士，但是另一面呢，他又要话有果效。所以你看见呢，不光是以律法的话带着刺，你等一等看见呢，那个比勒达和索法都是带着刺的，就是话讲来讲去没有多久，一下子一个刺，等一等的另外一下又是一个刺。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你去读他的话，字里行间的，约伯是个很敏锐的人，约伯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是聪明绝顶的，天文地理矿产宝石什么他都能说。你如果读读约伯记的话，约伯是个太大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约伯能够读出你在那个讲话话里没有话他清楚得很。所以弟兄姊妹，你来读这些话的时候，你觉得一面感谢主，这些人实在是帮助约伯，但这些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你知道那话里面是带着刺的。我在这里顺便再说一下，许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邻里干净，那个刀可能是消毒过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邻里不干净，所以那个刀没有消毒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用话里面带刺和带刀，尖锐的话产生果效不错， 但是尖锐话，如果那个刀没有消毒过，要把人带到死亡里面去。但是呢，这些朋友们的刀没有消毒过，怎么知道呢？他们说来说去，最后呢，他们要认罪才可以，要约伯为他们祷告，他们还要献祭，他们得罪神。那个得罪神，你会发现问题不在乎他们说的对和不对，最要紧的是他们后来那个灵是不对。那个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约伯三个朋友，我们好好的揣摩他们背后的那个心理状态的话，你会发现呢，他们有一个态度，什么态度？他们的态度啊是这样，就是假设约伯就像约伯所说的，他是没有原因的，他没有犯罪，结果受了苦难，神是无故的击打他。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三个朋友不能接受，因为我们不要忘记，约伯是敬畏神的人，这三个朋友同样是敬畏神的。约伯是读圣经的人，这三个朋友也是读圣经的人。约伯是认识神的人，这三个朋友也是认识神的人。现在当他们听说约伯苦难临到他，弟兄姊妹，第一个反应，人想到自己。我再说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如果在那里听见一件忽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某某人生 cancer， 那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会不会生 cancer， 然后你很快的把它解释掉，原因就是第一，我不抽烟，所以呢这个不可能临到我。所以在人的心理里面呢，当这是这个我们的这，特别是当许多事临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呢要应用在我们身上。但是当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那个事实太残酷了，那个事实太那个了，所以呢我们肉体畏缩，我们就很容易就排斥一些东西。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犯的毛病。因为如果一个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要受这个苦难，他们有日子怎么过？他们有这条路怎么走？如果他们敬畏，他们也是敬畏神，也远离恶事，如果他们要往前走的话，他们一定要坚持一个理论，那个理论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你是一个罪都不犯的，神要祝福你，要祝福你，要祝福你，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能解释了，否则他们不能解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他们自己的理论不能错一点，他们理论不能错一点，因为如果约伯是对的话，他们的路就不能走，所以他们一定要坚持，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怎么过生活。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坚持约伯是错的，一定要把约伯踩在底下才可以，否则他怎么往前走路呢？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得罪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点的真理，结果呢，结果当我们碰见一种光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个真理是错的。那为着生存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那个态度许多时候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能解释为什么后来不光是辩论越来越热，而且呢你看见里面有一种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几章，你仔细去读，你会碰到那个理，你会碰到那个情形。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一非对不可，他们非成功不可，他们的理论一定是对的。为着这个缘故，他们用这个方法来自己催眠自己。所以但愿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也能够学很好的功课，不要以为说我们认识的真理，不要以为说我们认识的真理就是那么多了，我们为着维持根据那个真理，我们或者这样说，就那个真理错不得的，如果错了我们以后路怎么走？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握着的真理不过是片面的真理。许多时候约伯的朋友们是对的，约伯也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一面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那里面找到苦难的意义，但是最要紧的，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一段里面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么以利法呢，他每次在那里辩论的时候，他以什么来做根基？因为他是个属情感的人，情感很重的人，所以呢他总是提到他的经历，是非常注意经历。那为了这个缘故啊，你如果读第四章他第十二节，他说，我暗暗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见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体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神岂能比造他的主接近吗？你看见吗？他现在要告诉约伯，那个约伯的话什么呢？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还有呢，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接近吗？这是以律法要说的话。 但是现在以律法说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个话因为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经历，当我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奥秘的经历领导我，那么结果我听见这个声音了，这个声音不是我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主的声音，所以呢就根据那一个话，他现在呢就要盼望约伯能够得到帮助。这个是以律法他的辩论是根据这个的。那虽然如此，虽然他是个非常 gentle 非常绅士派的一个人，但是这里和那里你读的时候，他常常带着一些词。我们曾经说过，约伯记啊是智慧啊非常丰富的，圣灵啊特别用许多的智慧啊来描写一个东西。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读第四章啊，你读到第十节，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那这里狮子提了几次呢？提了五次。但是在原文里面呢，每一个狮子在原文那个字都是不一样，圣灵用了五个字来描写狮子。那么等一等，你看见你读前后文的时候，以律法为什么要在这里讲狮子呢？因为以律法呀、啊、是把约伯比作狮子，所以你读下去，现在你就看见这个是这个暗中的一个刺。你看第七十节，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那从前想起约伯在他的感觉里面作威作福的情形，你知道约伯从前很有权柄，那所有王子都捂着他们的口。那所以他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弟兄姊妹，最末了的一句话可以说是摸约伯摸得最深的。不错，他是像母狮子一样，他的儿子都离散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呢，当以律法一面是帮助约伯不错，但是许多时候这里一根刺，那里一根刺。哦，弟兄姊妹，如果我是约伯的话，我能说你们，如果你们怎么，你们是这样的，哎呦，你知道他们是这样，就这里一根刺，那里一根刺。你知道他们是这样，就这里一根刺，那里一根刺。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读到第八节，现在呢，约伯当这个以律法呀，在那里讲了许许多多话以后，现在开始要呼召约伯，好像传兵一样，传到后面要收网了。那现在呢，要人决志信主。现在他讲了那么多话以后，他希望说约伯能够悔改。那他的方法很妙，很有绅士，他的方法非常的温柔，而且非常的有智慧。他第八节他说，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弟兄姊妹，这个实在是有智慧。他不是说你应该仰望神，他没有这样说，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然后他从第十七节讲了一段非常美的话，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有果残，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利，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狮头立约，田野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那讲完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以律法就讲完了。你如果真的仔细把以律法的话好好听的话，如果你是约伯的话，你就能够知道里面你我们看看我们是怎么样的反应。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约伯是怎么样反应，不要光听他的话，那些话很要紧，那些话对我们有帮助，那是一面。但是更要紧的，我们要看当约伯当以律法这样说话的时候，约伯是怎么回答他的。那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很清楚，第六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戒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百阵攻击我，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 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读下去的话，你再读下去，你就看见了这个约伯这个人就出来了。一面呢，他给约伯看见了，你们不知道我所受的苦有多深。你如果真的拿来称一称，你们如果能把我的烦恼称一称的话，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的话，现今就比海沙更重了。所以他说我的言语极差，他没有伪装。他说我现在的话是急躁的话，但是你们要知道，我说这个急躁的话是在压力底下说的。那么当他说完了以后呢，你知道啊，很稀奇，这个约伯的朋友啊带一些针，他呢也顺便带了一点东西。你如果读第四节的话，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意思就是说，你们以律法这样帮助他，但是没有用慈爱对待他。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火。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边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所以这个他就把他的朋友啊，这个劝告比作像那个沙漠里面的水一样，那个沙漠一下就干了，那个热一来一下就干了，所以那些结伴的旅伴们呢找不到水喝。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很清楚，你如果读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约伯有一个好处，约伯人呢这个魂在那个翻腾的时候，你读到末来他常常就到神的那里去，这是他的习惯。所以你看啊，到了第十一节他说，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爱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吓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于我宁肯一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生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我活，你任凭我吧。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约伯那个魂翻腾的情形，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啊，你让我去吧，你任凭我吧。他没有离弃神，但是意思就是，神啊，你饶了我，你放了我吧。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他第一节他说，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故宫的日子吗？像奴仆且一目黑影啊，像故宫人盼望工价，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要过去，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奴仆拿工价的话，我白天劳碌，我晚上起码能够休息啊。但是约伯呢，他不止白天痛苦，他晚上也痛苦，所以他说，我翻来覆去直到天亮啊。他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还值得等天亮。那么这个那么好了，第十三节他说，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黑夜不能安慰我，那么起码我可以躺在床上，我起码可以睡一觉，可以平安的睡一觉，用我的床榻来解释我的苦情，让床来安慰我。结果呢，在他的感觉里面呢，你就用梦惊吓我。他刚刚要睡着，好像神啊就叫用梦来惊吓他，睡也睡不着，用梦来惊吓他，用异象来恐吓他，甚至我宁肯一死，宁可死亡，甚至留我这一生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意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弟兄姊妹，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再读到最后，你特别读到最后一句，他说，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你看见这个约伯非常的灰心，非常的失望。一面他话对朋友说的，等一等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的感觉里面他觉得，如果这个仆人都能够有安息，等到晚上啊，但是我连晚上都没有，这是他里面的感觉。那这里的语言的 language 还可以，这里的语言呢，你看见约伯还不太失态，已经啊说出他里面的感觉。那么等到比勒达来的时候，我们读第八章，比勒达第八节，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好，这是比勒达，以律法呢是根据他的经验和属灵的经历来发表他的感觉，但是比勒达呢是根据遗传，是根据古时的遗传和传统。我们的家不是这样，我们中间向来如此，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比勒达对他的帮助。 那比勒达呢在新斯里面那个石头呢就丢到约伯的洋海里面。然后我们看第九节约伯怎么反应，第九章跟第十章让我们记得是全本约伯记里面约伯最失态的一章，约用的那个语言呢，用的那个话是最叫人害怕的一章。因为你不会想象像约伯这样的人他怎么会用这样的话，这个稀奇的很。所以解经的人呢，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你要解经的有一个本事啊，如果有一节的圣经啊他看不对的话，他立刻查原文呢，那么希望说在原文里面能找出另外一个解释，那么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可以向弟兄们保证，你可以去读所有的解经的书，特别是第九章跟第十章，你如果很客观的，你就算是你站在约伯的一边，你要帮约伯的嘛，你巴不得能替约伯洗清，觉得约伯在这里软弱也好什么也好，你怎么说都可以。你如果真的那样站在约伯这一边，但是你要很客观，不能够违背我们的良心。如果那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呢，约伯记第九章跟第十章啊，可以，你没有办法解释它。现在我们中文上面的那个字啊，那个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你没有办法摆脱它。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可能英文的口气没有那么重，但是不，你如果真的去查原文，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原来约伯的口气就是那么重。所以可以说约伯一所有讲的那么话的里面，最难叫人不懂的是第九章跟第十章，真的让我们看见约伯里面的东西，约伯里面的生命。你听他那个说话的口气，我们好不好很快的读一下第九章。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这样，但人在世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辩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像神刚硬而得恒通呢？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震动离其本位。然后我想我们可以跳到第十三节，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辅助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导致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罪有罪，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生之祸，他必细笑无辜的人遭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我们不要忘记啊，在约伯这里说的话，那个蒙蔽是好像说世界上有审判官，现在谁把世界审判官的脸蒙住呢？他下面说不是他是谁呢？那个他指着我们的神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里面害怕，你觉得稀奇，这个约伯他能说这样的话，但这个的确神把他放在他的话语里面，约伯的确说了这样的话。那你再读下去，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石的鹰。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爱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劳劳苦呢？我若用血水洗身，用茧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招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现在我却不是这样。第十章，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为何，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你的日子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拯救脱离你手的，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喘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 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我知道你久已此意。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口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其能。你从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读读那个整个背后的意思，这里面所有的翻译只有一个地方翻得不准确，这个我们要把它改过来。那个翻得不准的是哪一节呢？就是那一节，那个是个误会。我们读这个第十三节，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然而这些事，我们的待我的是点点点上去，那中文点和不点这个差得很远。那么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原文是然而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那这句话如果我们呢把这个你待我待我的这三个字加上去和不加上去，那个意思差很远很远。那如果你把点点点加上去，带我的加上去的话，那意思就是说，神啊，你老早就要整我，你老早就要把我压在底下，我老早你我然而呢，你然而你带我的就是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思你老早就有这个念头，那这是误会。因为在原文很清楚啊，这些是指着前面的话来说的。那这个前面的话是什么呢？前面的话就是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去造我如同彩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到我出来像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你看，神把约伯，神把生命给约伯，神创造了约伯，神在约伯上有个目的的，那个目的什么呢？他把生命和慈爱赐给他，而且也眷顾保全他的心灵。那这是神的目的，这是神的旨意，神在他有个工作。那这些事呢，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已迟。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神在约伯身上那个永远的旨意和目的。这个是约伯在他痛苦里面的时候有几句话受圣灵感动，刚好点到神的旨意。所以这里乃是说，神这样做乃是根据他老早创世以来就有的那个旨意。所以神这样做老早有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神对待就做约伯像诗一样的工作，那个工作神老早有那个意思，因为神要把约伯带到成熟地，从成熟达到成熟。但是不是说神老早就要苦待约伯了？你如果整个把约伯读过了以后，你发现神没有苦待约伯，神是优待约伯，而神优待约伯是老早就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在这里我们知道约伯在这一点上，虽然他痛苦也好，虽然他人不对也好，虽然呢我们知道他用的语言有的地方近乎放肆，我们可以这样说，有的地方一点都不敬虔，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虽然这样我们看见约伯的光景，但是还有的地方你看见圣灵还是用它来发表圣灵的感觉。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我们回过头，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因为这一次约伯这样做，就是因为比勒达把一块很重的石头投在那个洋海里面。本来呢光是激动他的情感，现在呢激动他的心思。所以你读九章跟第十章，一面来讲约伯倾倒他的苦情，但是一面来说第九章跟第十章是非常哲学的，非常哲学，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因为一个心思就把另外一个心思勾起来了，那么因为他不能够解释一些矛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呢，他这个证明说他因为不能够找到一些矛盾，不能找一些这个，因为他你知道他这个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他不能他要想用那个有限的头脑来解释这些无限的事的时候，那么他越运用他的心思啊，他越发现有几个地方连不起来。那运作连不起来，他就根据他连不起来那个感觉来发表他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所以他会有那种话，意思就是说你的手创造我，造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吗？ 然后求你纪念制造我如揣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如果你要建造我，你为什么要拆毁我？如果你要建立我，你为什么要剥夺我？如果你要我在你恩典中长进，你为什么要破碎我？弟兄姊妹，这两个是矛盾的。那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心思被比勒达激动了。那么弟兄姊妹，因为神，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漏洞，有一些东西是他今天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就发表了这些感觉。这个我们第一要记得，第二呢，让我们记得，当约伯这样说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压力底下，在鞭子底下，那个真的光景真的显出来了。那些孩子们用了一些话几乎放肆不错，但是我所有做父母能说，一个做父母的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儿女把心的最深处最真的话说出来，像那个时候说出来的话一样。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做父母的就在那个情景下听儿女说不错，那个话里面有背叛，那个话里面有放肆，但那个话里面正代表一个真的，一个赤子之心。许多时候做父母能受感动，而许多时候证明我们是错的，因为我们常常有四个不对的父母。但是我们的神是全智慧的神，我们的神不会错。约伯误会他，这是真的。但是在我们有限的做父母的经历里面，你看许多时候在那个情形底下，你能看一个赤子之心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你就能看见约伯真实的光景。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是神所要做的。我相信啊，等到约伯再写到第九章和第十章的时候，他一定充满了羞惭的人。他会想说，我那个时候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我怎么会那样口不择言。弟兄姊妹，但是无论如何，神是把约伯赤裸裸的放在我们的跟前。第九章跟第十章，第十一章呢是索法的话。那你知道索法是一个重意志的人，那比勒达是根据遗传，以利法是根据经验经历，比勒达就是根据家庭，他根本什么根据也没有，他说的就算。你知道所有讲权柄的人都不要讲理，他根本就不要讲理。所以你看呢、啊、他这个，你看他听见这些话他怎么说。拿马人说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那一点都不错，有的地方是这样。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我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这句话只有意志力非常强的人能说这样尖锐的话。但弟兄姊妹，这句话也是很无情的一句话，事实一点都没有错。那实在说来，今天我们要说神如果要追讨我们的话，那比我们罪孽的该得的还少，一点都没有错。这个话真是金科玉律，但是用在约伯的身上，那一根一根都像铁锤一样，一句一句都像铁锤一样。他说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他可以代表神说话。弟兄姊妹，这个是比勒达给我们看见。所以许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神就是借着这样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权力与众，有的弟兄姊妹讲权柄，所以动不动给你的感觉他是为神说话，替神发言的，动不动他在那里下断案，好像是最后的断案一样。因为这个代表人里面意志的光景，人的意志就是有那个欲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比勒达也丢了一块石头。那比勒达说法最后的一句话，我们读十一章最后的一句话，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崛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那个不光是案件，现在不光是案件，现在是就是明的了。那而且这里呢，他说他们的指望啊就是崛起。你知道约伯好几次要求死啊，所以他就明显，你看现在约伯整个的盼望就是死，整个的盼望就是崛起。那这个可以说是比勒达丢了这么一块石头。当你这么多石头丢来丢去的时候，你看看约伯要怎么样回答。弟兄姊妹，一个这样意志的人，难怪约伯里面要反抗，因为约伯是有血有肉的人。然后我们读第十二章，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呐、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你这是讽刺的话。那约伯你看呢，他是本来很 gentleman 的， 现在他开始说反话，说讽刺的话。你们真是子民了，你们死亡之后也就没有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这是他的骄傲，你看见没有？一个骄傲引出另外一个骄傲来。那么这个人因为他还有权柄，他因为讲义治的人，所以话里面带着权威。结果他说什么？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那不止这样，这个十二章啊的话是对约是对说法说的。十三章呢，是他现在因为经过了一次的一个回合的辩论以后，现在他来个总论。所以第十三章，他说：“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但是你记得，约伯虽然骄傲，这个骄傲中还是带着谦卑的。”因为约伯没有说我比你们好，没有说我比你们行，没有说。约伯就说你们行的我也行，我不是赶不上你们。你知道这个人虽然在骄傲里面，虽然要显出他的骄傲的时候，他还是有几分的保留。然后我们再读下去，然后再读下去，然后他说：“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这个你们是他们三个人，这个一次一网打尽。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因为他们要来医他的病，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数。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做他代言人吗？意思是你们要为神寻情吗？要为争论，为他争论吗？他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吗？人欺哄人，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你们若暗中寻情，他必要责备你们。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没有，约法这个说法说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他说岂不叫你们惧怕吗？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真言是炉灰的真言，你们以为可靠的与尖雷是淤泥的尖雷。你知道是比勒达说，比勒达讲起从前的遗传，讲的遗传叫讲真言，但他说你们的可纪念真言，你老是念念不忘那些真言是炉灰的真言，而且你们以为可靠的尖雷呢是淤泥的尖雷堡垒。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读下去的话，你就看见呢，这个读到这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第一章第一回合呢几乎就这样完了。但是感谢主啊，我们一面看见约伯是那样的翻江倒海，但是另一面呢，有的时候啊，神还是给他光。所以第一回合里面呢，他看见什么光呢？我们呢可以读第十四章能看见，他第十三节：唯愿他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唯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来到。你呼叫我，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在他讲了那么多以后，他的感觉啊，是神现在把他放在阴间，放在一个地方啊，像死一样的地方。先把他放在死地，就他现在的感觉。但是呢，现在他里面有启示，他说存于隐秘处啊，等你的愤怒过去，那愿你为我定了日期啊，纪念我。那感谢神，这个可以说在苦难里面谁给他启示，他知道说这个日子不是暗无天日，不是永远的日子，这个不是无期徒刑。现在神把我摆在死地啊，不过让我从死里面经过就是，到一个时候要来的。然后下面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日子来到。那个释放在原文呢，是个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这个军事上的用词，就是他们那个他们哨兵要站岗，要轮流要换兵的时候，这个就是这里所说那个释放。所以意思就是说，等到啊换岗的时候，等到释放的时候，等到改变的时候，你呼叫我便回答。弟兄姊妹，他说你手所做的我必羡慕。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呢他在那里，在人自己的感觉里面，你看见呢，我们看见那个约伯里面的圣天然的圣灵暴露无遗，但虽然这样，因着他是蒙恩的缘故，所以能看见神虽然把他放在死地，时候到的时候他呼叫我便回答，我就像拉撒路一样，我能从坟墓里面出来。而且他能说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意思就是说我是你手中的工作，现在因着被你做成功的缘故，你会喜悦你自己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约伯，感谢主。
许多时候我们要说约伯的得胜失败似乎比我们的得胜都要得胜，原因因为他有一个心向着主是单纯的，只要一个单纯的心，就是我们会失败，就是我们会软弱，感谢主，主没有放我们，主会叫我们这愚昧的人会得着智慧。这是第一回合，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的话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也实在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你的光照着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主啊，我们真谢谢你，如果没有约伯记，我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有多败坏，有多诡诈，有多污秽，有多卑下，许多时候我们有多放肆，主啊，赦免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虔诚我们的恭敬是伪装的，主啊，许多时候我们是加上的，但是主啊，你怜悯我们，虽然我们看见约伯，但是我们在看见一个赤裸裸的约伯，主啊，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约伯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约伯如何的近乎放肆，主啊，你也赦免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也近乎放肆，许多时候我们充满怨言，主啊，你赦免我们，但我们能向那些写诗的子们说，主啊，给我们一个平静和安稳的心，叫我们脱离一切的怨声，主啊，把殷勤和恩典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为你而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